9月6日，中国财政部公告，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为工行、农行、进出口银行及五家央储险资补充核心资本。加上烟草系出资的600亿元，本轮增资总规模约3600亿元。其中，工行和农行分别被注资1000亿元、1600亿元，其余1000亿元注入进出口银行和五家险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动作？当下之急是技术性的，通缩环境下利率不断走低，经过几轮降息，2026年六大行平均净息差已达到 1.30% 上下，至历史低位。从理论上讲，通缩环境下实体经济难，金融机构应该更难。金融机构是超级顺周期行业，经济上行时资产升值，抵押品充足，不良下降，经济下行时一切逆转。而且金融机构天然是高杠杆经营，杠杆会放大周期波动。按照这个逻辑，在当前的通缩压力下，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应该比实体经济的企业更难受。但现实中，中国金融体系却表现出了相对较强的抗周期性。资产质量指标没有像经典债务周期理论预言的那样急剧恶化。大型机构的经营基本面总体稳健。因为中国有个很大的不同，这个国家金融体系最大的特殊之处就是国有化。六大国有大行加上政策性银行，占据了中国银行业资产的半壁江山。在他们的背后，政府是他们的最大股东和最终控制人。所以这些银行依旧足够强势，依旧赚钱。但由于利差收窄，金融机构依靠利润留存的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显著弱化，而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充足率等监管指标都是刚性约束，一旦处于红线，轻则限制业务扩张，重则引发市场挤兑。例如，监管要求大行的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0.5% 至 14.6%， 不同的档位对应不同银行。总之意思就是，银行每放100块钱贷款，自己至少得有10块多拿去压箱底。毕竟贷款是有风险的，有展期的，有暴雷的，有联系不到的，有故意赖账的，各种理由。比如按银行净息差，1万块钱分100笔贷出去，能净赚130块钱。假设100笔贷款只要有一笔出问题，那么意味着将会失去本息 101.3 元。要靠80多笔贷款收回本息，才能给这一笔违约填坑。而银行的资产基本都是居民企业存款，你亏了是市场行为，不能拿别人的存款去赌这个概率，这就有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目前情况看起来并不坏，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3.21%， 农行 10.80%， 原本不用这么紧张，但经济数据表现太差。一至七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 6.7%， 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 1.7%， 基建投资下降 4.08%，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9.2%。 过去主要是地产拖累，如今制造业和基建也转负，投资端的低迷开始四处扩散，所以各个部门动作明显加快。8月14日至9月2日，国务院、发改委、住建部、水利部等共释放19项稳投资相关会议和部门动作。最近的投资推进动作出现在9月2日，发改委再次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同日能源局部署新型电网建设。把这些动作放在一起看，3000亿元注资并不是一项孤立政策。这次财政注资大概率可能与加快使用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推进六张网的目的相同，都是尽快稳住四季度的投资和内需。资本金是银行扩表的底座，那么有了钱该怎么做？除了贷款，银行自己也会有各类投资，但一般都是选择相对稳健的资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国债。风险比存款还低，属于最高安全且流动性较高的资产。一般情况下，国债主要是吃那点利息差，比如十年期国债与存款利息的差异。但也有例外，比如前几年的国债热，利率走低导致国债价格涨得太疯，银行也跟着疯狂炒作国债，央行天天开会批评。毕竟这样搞很容易玩脱了，比如美国的硅谷银行，因为利率快速上行，导致手里的国债大幅度贬值且遇上挤兑，浮亏变成实际亏损而破产， 央行警告商业银行用的也是这个案例。银行不能都把钱拿去买国债，这和政策的要求背离。政策要的是银行息差收缩的情况下，还要多发风险贷款。这几年政策一直要求达行多支持科创小微，收购存量房，帮助地方化债等等。如果不注资，央行降准降息后，给银行是注水，大行想放贷也放不出。注资补充资本金后，银行就敢放贷了。每一元核心一级资本按 10% 资本充足率能撬10元风险资产，3000亿注资理论上可以释放超过3万亿新增信贷空间，相当于财政只出3000亿本金，却发挥了数万亿政策资金的乘数效应。所以注资银行就是给广义货币的创造渠道充电，这是发达国家很难做到的货币政策操作。他们只能影响基础货币的价与量，中国却能轻而易举地直达信用创造的源头。不过钱到位了，信贷能不能真正扩张仍是一个关键观察点。近两年银行贷款增速低迷，根源也不完全因为银行风险升高，更在于企业的不愿贷。这时候咋办呢？除了给银行注资，引发市场关注的还有向保险公司注资，因为这还是中国财政部第一次直接给保险公司输血。国寿350亿，人保150亿，太平70亿，四家保险央企合计670亿元，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要开始向保险注资了呢？截至2025年末，中国太平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较2023年末下降了1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了48%。前几年利率高达4%、5%的时候，很多人都抢先一步买了保险理财。但是现在低利率环境下投资收益承压，保险公司普遍面临资本压力，所以这次注资也是为了提前防止风险。另外监管一直喊保险资金要当资本市场耐心资本，但偿付能力不够就买不了股票股权。670亿到账后，偿付能力充足了，保险资金配置权益类资产的空间就打开了，释放的可能是数千亿的长期资金入市。完成注资后，银行可以创造信贷，保险公司手里握着长期资金，一边负责给实体经济输血，一边负责为长期资产提供资金，一边解决了银行净息差太薄的当务之急，一边为后续降息资金顺畅流入市场打开了通道。如果真去了科技企业，也未尝不是一种试错，只是从过去的资金流向跟社融数据来看，至今的很多政策还在给过去地方的债务无序扩张买单，毕竟投资高科技企业只是可选项，而化债却是当下的底线。过去的每一块隐性债，现在都要几块钱的代价去填，这才是当下信贷投放多而投资转化少的重要原因。回顾历史，类似的注资其实有过好几次了，而且每一次都是为了解决大问题。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儿，中国还没加入世贸组织，国企大面积亏损，直接拖累到四大国有银行身上。不良贷款率逼近 30%， 资本充足率不到 3%， 对应结论只有一个，已经技术性破产。怎么救呢？央行先降准，把资金放出来，让四大行去认购特别国债。这笔钱绕一圈回到财政，财政再把钱注回银行。工行850亿，农行933亿，中行425亿，建行492亿，不仅现在放在当时更是一笔巨款。注完资本金还不够，第二年也就是1999到2000年又专门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华融、长城、东方、信达，按账面原价把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从银行账上剥离出去。当时剥离不良确实是一步妙棋，加上3年后中国加入世贸，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原本压在银行身上的坏账问题很快就被掩盖过去了。但麻烦在后面，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任务完成之后本该逐步退出甚至注销，结果不但没退出，反而越做越大，自己又长出了新的风险。华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总经理赖小民涉案金额17.88亿元，同属华融系统的白天辉涉案11.08亿元，这两个人分别在2021年和2025年被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成为近年金融央企因贿案判决死立职的唯一，可见中共高层震怒到什么程度。 这里其实点出了一个关键，原本用来解决问题的钱和机构一旦处置不好，本身也会变成新问题。1998年那轮注资加剥离解决的是活下去的问题，但离国际监管标准还差得远。银行的公司治理还是清一色的国有独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都偏弱。2001年入市之后，外资银行涌进来，竞争压力一下上来了，就得借助市场的力量。不进行重组，不引入市场化机制，这些银行是没法上市融资的。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主要来自外汇储备。具体注资节奏是这样的，中行、建行在2003年底各拿到225亿美元，算是试点，工行是2005年4月150亿美元，财政部和汇金各出一半，农行最晚2008年10月大约190亿美元，同样是财政部和汇金对半出资，四轮加起来大概790亿美元的量级。公注资还不够，还有一整套配套动作，一次性核销部分损失，并二次剥离不良资产。工中建三家大概拨出 0.8 万亿，工行农行还搞了个共管基金模式，又拨了 1.06 万亿，然后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再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比如建行引入美国银行，中行引入苏格兰皇家银行牵头的团队，同时把董事会、监事会这一套治理架构也搭起来了。最终，资本充足率升到 8% 以上，不良率降到 5% 左右。四大行陆续完成股份制改造，在 A 股和 H 股同时上市。建行是2005年，中行和工行2006年，农行2010年。汇金也从一个单纯的注资工具变成了这些银行真正的大股东，后来通过股权增值和分红把当初投进去的成本收回来不少。经过这两轮，算是把一批破产边缘的银行改造成了可以上市的现代商业银行，也为后面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信贷支撑。但资产管理公司这条线，前面说的华融系风险还在持续发酵。金融危机之后，一部分境外战略投资者陆续退出，股权结构又得重新调整。更深一层看，用外汇储备注资这件事儿，本质上是央行资产负债表在做操作。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紧接着，新问题来了。2008年底，4万亿刺激计划启动，银行信贷投放速度一下拉满，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基建、房地产相关的贷款，风险加权，资产膨胀得很快。到2009到2010年，部分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逼近甚至跌破监管红线，必须补资本才能继续放贷，继续满足监管要求。但这一轮的方式变了，不再是国家直接注资，而是四大行工农中建还有交行，主要通过 A 股加 H 股配股发行可转债的方式在市场上再融资，总规模大概3000亿元。作为大股东的汇金和财政部按持股比例参与配股，同时保留或引入部分战略投资者，募集来的资金全部用来补充资本金。短期效果很明显，资本充足率被拉回到安全线以上，支撑了刺激政策下的信贷投放，没有出现因为资本不够而被迫收缩放贷的情况。但这一轮更清楚地暴露出一个周期性的困境，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开始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各种隐性担保，都是从这个阶段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变成后来新一轮风险的源头。与此同时，大规模再融资对 A 股市场也形成了明显的抽血效应。当时市场上银行圈钱的批评声很大，所以到了现在，方式又变了。是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为银行补充资本，但结构性的问题一直都在。银行在经济上行期会快速消耗资本，一旦到了下行期或者监管收紧，又得靠外部补血，形成一个放贷资本不够再注资的循环。往深里看，国家大股东持续兜底，某种程度上也软化了市场对银行的约束，银行更倾向于靠规模扩张，而不是靠内生资本积累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去经营。从当时回过头来看，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每一次注资都未解决当时最紧迫的问题，但每一次也都留下了下一轮要面对的新麻烦。 例如处置机构自身变风险、治理行政色彩固化、资本消耗和再融资的周期性依赖。这几次注资也是理解今天银行体系很多现象的一把钥匙。